各位弟子阿弥陀佛，奇怪，这个季节已经慢慢没有那个我们日历上那个名字的味道。以前这个季节在书上读说要登高，对不对啊？然后爬得越高，就替自己的父母啊或者长辈啊求更长的寿命啊。不过当现代化以后啊，这个意识形态多元呢。方法也比较多了，可能有些人会去修什么长寿佛的法门呐、啊，有人会去拜一个什么忏什么或者参加什么法会啦，现代人大概都说那就家里聚聚餐嘛，或者是比平常好一点吧。今天中午啊，我妈妈突然跟我爸爸去办一件事情，忙着赶到家里来，然后打通电话叫我回家帮个小忙。什么事儿呢？就是要去买一点，我们讲啊，香类哈，阿拉板吉兜啊，来拜公嘛。然后我就问他说，往年我们今天也没有拜拜，为什么今天要拜嘞？我妈就说了，这个现在啊，这个应当越老越有时间了，可是越老越没有记性了啊。我大概整年度除了我阿公啊，就是我阿公哈、啊，七亲的阿公，他是刚好中元节隔一天，所以他的忌辰我们全家都不会忘啊，因为本来就要拜拜的日子。那么，但是其他那些祖先前辈们的这个大日子，我们通常都会忘掉了。他说，给他的中清。讲个叫叫我来吼，啊一拜敬老节都不敢拜拜，讲今天来无拜，真的很对不起那些老人家。那话锋一转，我就转到有一天礼拜六下午，我们在地下室哈，研讨这个应该是二十论吧，维持二十论。那个主讲的学长是如琼啊，他老人家讲了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他前言不搭后语的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说啊，人一辈子就为了要图一年吃三次祭礼，各位懂不懂我意思？今天的假三盖哪三次？三大节嘛啊。他你说当然各地风俗不见得一样了哈、啊、他说当然我的祭辰啊，我的诞辰啊，可能会有加起来就会有五次嘛哈、啊、加上三大节嘛哈、啊、然后一年如果我死了就做鬼啊，然后一年就图这五次这个供礼哈、啊，然后你就要去生养一家子啊，还要保持你一家子，还要继续往下生养五代同堂的一个大家子，然后要足够的田宅去分给这些孩子，让孩子能够弄家郎哈。而且都要能够记得还有这个祖先要拜。所以我妈妈就边在弄这些事情，就是边在嘟嘟囔囔说啊，我吼今晚吼都当时目睭开咧吼，啊都做到迄个拜到迄个时阵啦，啊当我无伫个，唔知要叫谁来拜吼、哦、啊明明我就在旁边嘛，他讲给谁听啊？你们是我，你要怎么答啊？你都进去啊，我来拜你哦。哎啦，我给你摆啦。我老公，难道你要一直在那个阴间做鬼不成吗？我们如果真的学佛了，就会知道其实人不是只有做鬼一条路嘛，对不对？乃至于有一个宗教就是说，人就是期末审判，那道德好的就上天堂，道德不好的就下地狱了，就这么两条选择，二选一。而且你只要能够信就一定能够上天堂。哎呀，这条路也是蛮好的，对不对？这个思考也很简单，日子也可以过得很舒服。或许我妈妈也常常会讲这句话，或许信那个教比较好一点。我说那还是二分之一啊。她说信就会上天堂啊。那上天堂那边日子过得好的要命，我还要求你保佑，我也不用拜了，对不对？所以人就在这么多矛盾的思考当中，就这么摆荡着哈，一生为何而活？有些事情心就是不安定， 尤其当尤其最近这一阵子，我爸爸妈妈有一件很忧烦的事情嘛，那经常晚上两点就看他们两个老人家就醒来了，醒来我也不能就睡着不管他们了，我只好揉揉眼睛就起来洗把脸，起来陪他们泡茶。这是我现在难得几种可以表现出来的孝心的方法了。我觉得人嘛，大概就是陪嘛，然后就听嘛，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可以宣泄的管道。我就觉得，但是问题就是说，我已经52岁了哈，这么大的人了，可是在他们眼中还是个孩子，永远都是无依无腿，在他们面前是没有办法说话的，对不对？我在这边，我在这个讲堂累积说的话，恐怕一辈子在我爸爸妈妈面前都讲不到这边的兆分之一。各位可以想象吗？所以你说，我们学佛到底能帮上自己最亲爱的眷属有多少？如果没有那个缘啊，那个缘不是人家有没有那个心，像我一直陪在旁边呢，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个菩提种子，你耳朵不开，眼睛不开，心不开，对不对？就在眼前呢，你说有多远？可是就是不知道啊，不知道怎么样呢？不知道就带着我在旁边陪他们承受这个忧烦呢？或许我的直观能力还好一点，我都可以看得开。可是如果我在他们很忧烦的面前看得太开，他们就很不高兴。我就说，我这干苦力的，这怎么看都这么怀疑啊？所以，好，那你都必须知道啊，一个已经得无相三昧的人，还必须修有相三昧，各位知道吗？如果你有了无相三昧的智慧，你表演不出无相，而且任运自在的话，我跟你讲，你永远都没有办法懂得什么叫做菩萨道。所以啊，慢慢呢、啊，其实我这七年了啊，真的，今年已经回国七年了，讲经6年半了。其实都比较琢磨在解脱道的部分，我们慢慢内容已经慢慢从解脱道转到入地以上，到了菩萨地以后，整个佛法的风光跟体会就会很不一样。那么或许我如果继续一直不断练想下去，我可能我的性格啊，我的表达方式也会变啊。当我在跟各位报告解脱道的时候，那种味道以及我的性格熏染出来那种氛围哈、会比较是严肃的啊，一种高度心理纪律的啊，自我控制的，目标确定的。可是菩萨道所给的一种气氛，刚好又跟这个味道非常不一样，它是那么的不确定，那么的混沌，那么的宽大，那么的宽大，那么的感觉是不理性的。可是心中是清楚的，心中是清楚的。我一直很想把这个部分能够有机会分享，但是也还不到那个机会，因为不每一学每件事情都有每一个东西它应当有的气氛，应当有的一个怎么了规格吧，就是它游戏规则啊。那你学一个样就像个样子，因为你没有那个样子，你就学不懂，学不会那个东西。所以有些时候你会发觉学习它是一个似而反，就是物极必反的一个过程啊。那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双回向，我们一定要往一个跟自己现在所在的位置非常极端的对立点，对不对？朝那个地方去探究一个究竟到底跟我这边完全不同的风光是什么，那么两边中间怎么样去找出一个中道出来。所以呢，这个力量啊，其实就是让自己做一个物理学来讲，就是最大乱数的摆荡。你要允许自己最大乱数摆荡，但是这个摆荡又不失分寸，那个分寸就是你这一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心。但是要先把握这一念清楚的心，才能够去做那个实验。否则，你如果没有这个准备去做那个实验的话，那个实验就会。最大的乱数就是最大的挫败吧，对不对？最大的失控，最大的混乱，最大的烦恼，最大的逼迫， 最大的灾难。所以我是觉得整个这个道次第其实它就是这样子啊，有文思修入三摩地，有三摩地当中练就一生自己在任何境界当中不受系缚的一种止观明净的心。当你能够越对这念心把握以后，就开始必须又回头啊，面对过去曾经对你来讲可能构成逼恼的事情，可是这个不是故意去找茬，不是故意去找罪受，而是你只要回到众生间，这些网络的牵缠就会给你这么多的挑战。那么当我们准备好以后，回到所谓的所谓那个华严世界啊，其实你于中能不能够享受到它的精彩啊，于中你能不能够去安住你那种清凉跟自在，就是你前面这段时间打的基础够不够稳啊，够不够坚固。那么所谓坚固并不是硬的，是软的，是心地最极柔软，但是呢不失你应该有的纪律。这个东西说起来是很矛盾的，但是你实际去体验，实际去实验你自己的身心境界，你可以肯定你也应该懂我说在说什么事。我就姑且用我刚才跟我母亲今天中午大概只有半个小时之间的对话，让各位能够体会这些事情。那么我们由此就更应该相信如是因如是果，所有的因果都不在外，都在你今天自心阿赖耶识当中所栽培的种子。所以我刚才还在课前跟有一个学长在聊天，我说你今天如果了解我们人有阿赖耶识这件事情，那就应该要觉得人生要过得精彩才对。那这个精彩当然不是杂染，而是清净的精彩。清净并不是让心跟虚空一样，整个十地最后一地啊，就是在入如来地之前叫做法云地。这个《瑜伽师论》后面就会讲到这件事情啊。然后呢，他就问说：为什么凡夫的出众反而要用虚空来譬喻？我们后文就会谈到，在《地波罗蜜品》里面。可是呢，菩萨的性德反而要用云来做比喻呢？虚空不才是真正的清净吗？为什么反而佛陀你要教我们要观无名无体，一切的遍历所执无相？那么如果要用个譬喻来讲，凡夫的世界就是虚空，可是我们凡夫却把原本如虚空一般的境界只以为缤纷复杂杂染，对不对？逼恼热恼其中，对不对？存大苦惧。可是在圣人眼中看到凡夫根本是自找无趣，对不对？自作自受。所以到了法云地以后呢，回头一看，凡夫的世界如虚空，可是圣人的世界如什么？如大云，遍布的大云。他说大云为什么叫云呢？因为虚空中有水，水呢在不上不下的过程当中含藏其中，遍覆大地，因缘聚集就在这一块大地下一点水，长养一点树木，对不对？那个树木呢就有所回馈，它又一直不断的风啊，产生那种对流，对不对？然后呢地貌会有种种千奇百怪的改变。所以当云行大地的时候呢，一切生机盎然。所以到了十地入如来地之前，他用法云地啊，用云来譬喻圣人的性格，反而不是虚空。所以二乘所证的涅槃如虚空，可是菩萨地就近十地法云地所证的那个境界如云，这一点是很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在大乘的经当中说，菩萨修的三昧叫做如幻三昧啊，叫如幻三昧，它不是偏空也不是偏有。那么在大乘所谓的中道第一地观，在瑜伽师论很明显很确定的就是叫做如幻三昧。其实这个字在这个圆觉经也是这么说的，圆觉经包括谁？包括无量义经啊。佛陀从无量义三昧起来开始要准备讲法华经的时候，也是无量义经，那个无量义三昧就是一个如幻三昧的一种。 所以佛菩萨的性格就是从这种不是有不是无，也是有也是无。所以当两边都不能用适当的言语去形容它的时候呢，佛法就用一个我觉得蛮恰当的话，就叫做如幻。如幻其实我们都会觉得幻影是会终究泡灭的，可是呢，幻影也会像一个肥皂的泡泡，对不对？你如果吹起来的话，旁边的光以及各种影就会在那个无所有的水泡哈，肥皂泡泡呈现出最精彩的，对不对？最精彩的光华，而那个光华会让众生生喜，对不对？会让众生生喜，而且对众生没有逼恼心。当他因缘破了以后呢，他有机会让凡夫悟到无常。如果你给凡夫一个太坚固的东西，反而会让众生生起乐，然后生起染浊，生起常见。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如幻三昧背后所表示的那种慈悲，我觉得各位开始慢慢入地以后啊，你会开始慢慢觉得，如果同墨学学了这五六年以来的很多学长，开始你会慢慢体会到，或许我经教法义的讲解的方式，或许我会变啊。那么我也希望自己多探究自己内心当中的经验领域，多跟各位分享。我也希望你们自己也能够多跟你们的经验去分享，去探索更多的精彩，更多的可能性。不过前提还是在于要把我们这几年一起学习的东西真的要学好。如果你们永远还是把它当口头禅，永远还是一天打鱼十天晒网那样子的在玩它哈，是蛮对不起的。不过阿赖耶识是不会辜负我们的啦，你只要真的用功过，在上课当中有过闪过念头的几念领悟哈，我相信它应该都在你们心中奠定下不可撼动的金刚菩提种，我想就等待它发芽吧。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时间是我们可以努力的，对不对？因缘什么时候会出现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情是我们绝对在权限跟能力范围之内的。佛法一直在强调我们注意的就是这个事情啊，而不是注意我们无法把握的东西。如果我们心永远放在无法把握的问题上，忧烦不堪，是自找苦吃的啊。那么讲这段自己的感言吧啊，让各位能够珍惜你们所学习到的佛法，以及慢慢从这里转过下一段啊，下一段的这个地波罗蜜品的一种心情。那么我上个礼拜呢，有些学长告诉我，我又进得很快了啊。各位只要每次看到我用这种方式讲，就知道我只是在做文字的整理啊，文字的整理。那么其实我反复思考过这一段，我到底要细讲还是要略讲？可是我后来还是决定略讲，我上次已经报告过了啊。那么我分别跟各位解释一下略讲的几个理由。那么我们请各位往前翻到2347页，我简单把上个礼拜的进行过的内容稍微节前一下。在2347页，丑23智障门啊，这是很老的科判，墨学把它改成叫做修道障，就是入实地以后我们会遇到的障碍啊。那么这个东西它只是标出障碍的法相的名言，那么详细在地波罗蜜品会讲啊。到那个时候我们入地以后会再看，所以墨学讲多少你们能够领略多少就是多少吧啊。那么我是觉得先不必去深究它啊，这边只是标法术啊，包括世尊在这里他也没有试图要让我们领略的太深啊，只是标出法术来，他会慢慢的引导我们怎么样去入到圣义去。那么当了解了见道的障碍跟修道的障碍之后呢，2348页韩老标为丑24的修正菩提门，其实就是标列什么？标列修行的五种位次。而这五种位次当然有它断证的内容啊，这个内容其实都跟你们个人在止观当中的正量有关系啊。那么其中比较重要的大概就是七真如，以及约七真如一空浅相，在这边要浅的不是索取了。所以在2349页第一行我们看一下哦，比于真如正思为故，心于一切细相现行尚能弃舍，何况初相。 那么我今天不姑且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跟各位标列这个名字吧。初相就比如说是索取，那我们之前在一空浅相门二三四二页那里要浅的用十七空啊，十七空所浅的十七种相，那十七种相都是索取啊，除了最后一个，除了最后一个空空所要浅的空性作意之外，其他的前十六个都是索取相啊，都是索取相。那么你用十七空，十七空总归是一个空性作意，他用空性作意来对峙什么？对峙你今天宛然有一个索取的境界，不管那索取的境界是色、受、想、行、识，八识、五十一心所，任何一个所缘境，在止观当中叫做所知识，对不对？那所知识就离不开蕴界处啊。那么蕴界处都是因缘所生法，所以他就叫你先建立一个空性的智慧、空性的圣解、空性的作意思维的能力，去观察你心所取的所缘境，不外乎都是什么唯识无义，对不对？那么要说三相，那就是遍计所知空啊，依他起如幻，缘成实，毕竟远离什么？远离偏离所执性，怎么样？亦有亦空，非有非空。所以由此显现出善五行，用次第止观来遣除前面的相，对不对？那么一空遣相门就是要遣取遣那个所取空。好，回到这里来，回到二三四九页来，在这里告诉我们要用七真如来，反而遣什么呢？遣一切的细相现行。而在此呢，各位不妨在初相旁边写索取，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那十六个啊，十六个索取相。你用四法四义有见一言所建立出来的心相啊，毗婆舍那有分别的心相，你要各个拿出来观察它根本无自性的存在，对不对？然后呢，放下对它所有的执取，了解你对它的分别都是你自心的分别啊，它只是遍计所执空的存在，用这样子遣除它的可取相，把自己的分别心能够照了如实它的空性之后呢，又进一步要把空性的作意心要能够遣除。所以呢，在这里呢，这边所谓的细相，也就是所谓的能取心，还要回头过来把能取的具身的我执跟法执也要怎么样对峙，对峙。所以我上礼拜也跟各位讲了，细相现行要能够弃舍，一定要到七地，对不对？七地对峙完毕，入到八地，八地就是不动地，才能够真正怎么样把所谓的具身我执断掉，对不对？可是还留下什么？还留下具身法执。八地以后剩下的功课就是要对峙什么？具身的法执。所以这里的细相就是能取心，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具身我执。你还有一个我能观啊，那个七识莫那识，对不对？具身的我执，会有那个维系的心相在那个地方执取，有我在见，有我在证这个真理。不管那个真理是多么高贵，你都要把那个法爱啊，借由断细相现行，把它怎么样弃舍清净，因为毕竟还是一重分别而已啊，还是一重分别而已。所以在这里所要做的，其实就是我们把依着四念住啊，深受心法，修内分观、外分、内外分三分的寻声观，然后发起菩提心，然后呢以正智见七种真如，然后证苦集灭道，然后呢了解有为无为无二，然后证无常苦空无我。那么所谓证无常苦空无我，是更高一段的啊，更高一个层次的证，不是像二乘人只是用无常去破常。在大乘的三昧当中，所谓的真正无常的三昧，是非常也非无常，是正观常性无，而不另外立一个无常，对不对？用一个无常的苦地的啊心行去证见一切的常，不过就是执着，根本如遍地执无体。所以呢，不但常性不能立，无常也不能立。 所以在这边呢，就是有两边啊，有常无常两边，有苦的变异跟无变异两边，有异熟相续跟相似相续两边，有一切的一切，少分的一切的两边，对不对？这就是我上礼拜所讲的无常、苦、空、无我的两边子。我想这边我也不打算讲得太详细啊，因为这个都是属于般若的范围，也是属于个人正量的部分。所以我只要简单跟各位消消文，你们能理解多少就理解多少，先不必那么急。我觉得各位，我把各位看低了吧，就当各位只是初机开始学唯识观。所以借着分别一切品，各位只要把入手修止观的纲要先能够去掌握，然后呢自己要烁烁的练习那个法要，那了解你今天心要怎么样作意，怎么样起思维修，怎么样掌握那个心进退的分寸。那么至于这一段文都是你们到时候自己可以自作证的部分啊。那我在这边只是要帮各位科分科分，透过四念处、三分寻声观、菩提心等这些次第，那么正四重啊苦地的形象，那么呢最后呢正两种无我，不特嘎罗无我跟法无我，对不对？这就是整个唯识观最终的目的，正一切法二无我啊，显现两种无我。无我不是没有我，也不是有我不理他，对不对？那么于彼现行心能弃舍，这是关键啊，一定要一直不断任运转到能够把无相生昧修到什么，修到无功用转的地步，那入到八地，对不对？从八地以后无漏修，无漏修。所以这些东西大概就是为证可得了。我大概怎么讲，我当然也可以自己发挥讲很多，可是我大概讲再多你们也只会增加更多的糊涂罢了啊。所以我也不打算在地方琢磨太多啊，等以后入地以后我们可能有机会再来琢磨专章，再来谈这个部分。因为墨学也发愿过要把唯识观的法要整理过，墨学大概现在为止已经算是告个段落了啊。那么四念处礼拜五的课也一直在进行，大概年底以前也应该可以都要告个段落。最难的功课大概就是般若观了啊。那我般若经礼拜六上午的课也应该在年底也会告个段落。那么明年的功课大概最重要的重点就是整理般若空观了。啊，要整理般若空观了。到那个时候，或许有因缘，我再把我的心得跟各位找一个专堂课再来报告吧。啊，所以这个部分，各位只要知道很重要。那么你们自己够用功，能作证到多少，你们就自己体会几分。所以我也不打算太去琢磨它。那么从证入初地以后，也就是我们接下来第一波罗蜜品要谈的东西。啊，所以接下来就是谈这个修道位、究竟位，那么完成所谓的所作成满所缘，在二三五零页中间啊，四三具证所缘那个地方。那么在丑二十五这一颗呢，韩老把它定为叫做引发威德门，墨学把它改名字叫做自证解脱功德。解脱什么呢？就是解脱五蕴。所以墨学把后面的这十六行星啊，把它归纳成五蕴，有没有？前面两颗呢归纳成四蕴嘛，对不对？接下来三到八啊，三到七就是有相，第八是无相，这两颗归作色蕴，是吧？各位还记得吗？然后呢九到十三就是受想二蕴啊，十四到十六呢就是行蕴啊，行蕴。所以大概来讲呢，就是要把这五蕴啊，五蕴的能取跟所取一切的分别都要能够破。那么如果楞严经来说的话呢，楞严经就是用它最后三卷的分量来破五十因魔，对不对？你看它分量有多大，那都是入地以后哈，入地以后你要证这个别教的四十二个位次，如果按照楞严经来说的话，就有这么多位次，它的所证境界大概就是发起这十六行星啊。所以十六行星我只能说它其实包括就是三界啊，在三界当中修世间道、修书出世间道的目的，就是要如实了知五蕴怎么样皆空。这句话 心经一句话概括，观世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照见五蕴皆空，啊，就是这样。但法相中就比较麻烦，就是说他会把五蕴皆空里面大概的科分分作十六个，对不对？而这十六个其实就是要跟我们显现五蕴无体，五蕴毕竟空，不但我空，也显现法性空，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在这边只是用六门来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自证解脱。自证解脱绝对不会有一个结果说，哦，我证须陀洹，我证阿罗汉，不会有这样的东西，对不对？因为真正无我的真的已经证到究竟无我的圣人，他的外表他展现出来的修养跟功德就跟一般人是一样的，他不会有什么特异的表现，不会。所以呢，在这边就要跟各位讲，其实道归平常，就是要把执取心放下来。在这边只是要把非常维系的五蕴五蕴的执取真的能够舍到无所舍，真的能够用如实甚深的般若了知它是根本毕竟空，只是这么一件事情。这边只是分门别类告诉我用这十六行个别去观察证到它毕竟空罢了。那怎么去证呢？就用善知心住，住什么呢？住了别真如，就是唯识观嘛，对不对？唯识观就是要观唯识无异，一切都是事所缘事所现，借着唯识的中义，借着三相三无性，对不对？来透过所取空能取空能取一如的修行次第，这就是善知心住，住了别真如，修唯识观，透过四寻思观发起是如是智，对不对？如实了知五蕴皆空各位大概只能 了解这个大概就够了，因为他只是用不同的语言又在标列唯识观的修学次第。那么这边呢，要出什么增什么减什么呢？出两种系缚，就是相缚跟出众缚。因为所有的止观，就一些行派来讲，就是要出这样两种系缚。所以修唯识观要证前面的十六行心破五蕴，就是要出掉什么？出掉相缚跟出众缚，你才能够去证见十六行怎么样？五蕴皆空。你止观先要破除相对你的系缚，以及自己五蕴身心出众对你的系缚。你只要能够借由止观的善巧离了出离这两种系缚，你就可以用你的无漏慧文思修的这个慧观来分别，哦，原来这十六行各个怎么样无体，各个显现怎么样二无我，各个显现毕竟空。于是呢，你要能够达到出离相缚跟出众缚，就必须要增什么？增七菩提分，就是三十七菩提分的一种观察智。所以所谓的增什么呢？增能对治相缚出众缚的心。这个心是指什么东西呢？旁边请注明一下，就是三七菩提分的智慧，也就是四念处也就是四念处的智慧。那你说那为什么不是唯识观？对啊，也就是唯识观呢，也就是唯识无异啊，也就是三相三无性的道理啊。你要把所有这些道理所有这些有为无漏的道理都要变成菩提的之分。所谓之分就是你的心。什么叫你的心呢？就是你观察的角度。你要把你所有观察一切法的角度变成顺向什么？顺向菩提，对不对？而不能顺向烦恼。如果你顺向烦恼取向生分别，那你永远都无法处理。所以你要去积极什么东西呢？你要去积极文思修慧观的质量。这就是什么？增能对治相缚出众缚的心，那也就是什么？菩提的智慧嘛，对不对？那么佛法里面把菩提的之分夸约成七颗，从四念处到八正道，里面就蕴含四圣地的道理，对不对？那不管你讲般若空也好，唯识无异也好，都是同样的道理。所有这些道理都是来对治相缚出众缚，都是来如实了知五蕴皆空，他的慧观察的文思修三慧。你要能够积极这些智慧，就叫做能治相缚出众缚的心，对不对？好，翻过来，那你要减什么呢？减所对治。那所对治什么呢？就是见道障跟修道障。所以各位，你就在彼所对治相及出众缚旁边写什么？写见道障 跟修道障，对不对？凡是心所现的各种障碍，都是你今天修唯识观、修波尔观、修四念住、修三七菩提分所对治的对象。你只要把这些障碍对治了，相不会被你破坏，但是它不会对你构成吸附。记住，我们只是要离了相的吸附，离了粗重的吸附，并不是叫你用什么铁锤把一个有自信的东西打成粉末，没有必要叫你做那么辛苦的事情，只是要你如实了之，对不对？为什么你要修集这么菩提分的智慧？是要你能够清楚的用没有病的眼睛，对不对？看了你原来以为的空花，根本没有，只是这样。所以这件对治的工作其实并不如一般人所想的那么辛苦啊，但是因为我们着相的习气太强了，对不对？着相习气太强了，尤其呢，很多学佛的人不学佛，其实倒也没有这个问题。我看到当今有很多学佛的人，越学佛越着相，着什么相？着解脱相。你看到最后，善知家行，要知道这一切家行的止观道，本来无法可修，本来也不必这么辛苦，也不必这么麻烦的。可是因为我要对治我们无始劫来粗重取向分别的习气，所以才不得不安立止观二道，让我们来清净这一切的障碍。可是止观二道在你今天体验的过程当中会生出很多副作用，那些副作用就会觉得你的智慧比别人高尚，对不对？哎呀，你能够去体验，你能够去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东西，这叫做有所得。你要知道家行不为得什么东西，乃至于所谓止观的本事，都要借由修八解脱、八生处、十片处，要了知所有禅定能观的心也都是什么毕竟空，要把家行会也怎么样摆下来，它不过就是帮助我度周的疲乏，懂吗？就是这么回事儿啊。所以当你要轻松上路的时候呢，绝对不是哦哈吉托拉古，对不对？你看真正会野外求生的人身上就是一把刀一捆绳，对不对？然后什么都不必带了，他说大地已经为我准备好了，我只是借着那把刀来帮助我手不够力，对不对？当我要去截取一些木材或者是挖土的时候，能够借由工具来帮我一点忙啊。绳子是为了让我携带或捆绑一些东西，比如说盖房子什么的一些需要。所以当你问很多求生的人就知道，你要在这个世界活下来，并不像我们现在经济萧条啦，或者大家去烧炭自杀那么眼中所见到那么悲惨的岁月，其实岁月并不如那些人眼中所见到那么悲惨，只是他一直不断的把你的境界跟我们的法界困在他自己习惯的领域，在他自己习惯的领域里面找不到他的解答的时候，他就觉得没得救了，就把自己卡死了，就把自己卡死掉了，只是这样子。大地你看圣经里面也讲了，上帝不为了鸟儿准备存粮，他还是能够活他的一辈子，对不对？我们有能力能够为自己打点这么一切，有什么好悲哀的东西？是不是觉得当你把佛法了解到这里，知道善知家行，这家行都不离开这一念心，到最后连你用这一念心训练出来这一念明明白白的心都不需要刻意去保持它，都要修八倍识、八些多，了解这一切色都是什么，都是虚狂于我而已。那既然虚狂于我，我为什么不用我啊？不用我幻现这一切的能力，把它做一个好梦呢？对不对？就是这么样简单的东西，然后把你自己过来人的经验交给那些远远被你甩在背后的后进，一直不断的前辈去提携后辈，一直不断的手拉着手往前进罢了。所以用我比较浅白的话哈，讲这样的心得，那这一切的威德都是自己作证的。但是你这样子圆满修得到了功德以后呢，你就要面临丑二十六的必然的结果，那就是涅槃。那就是涅槃。所以当我们讲完这一科以后，各位学长就必须要 很诚恳地面对自己，你现在对于涅槃的定义，你现在对于涅槃为上首这个目标，你是不是认识够清楚了？到底什么是你要所证的涅槃的境界？我想借由今天要跟各位报告的这一段文，你们深刻去体会啊，深刻去体会。然后呢，由这个转折，我们就要将入到卷78分别地波罗蜜品入地以后的那种止观的修行啊，解脱密经，这个世尊又将会为观世音菩萨开示什么样的法要。好，我们就简单这样节前哈，回到2352页啊，丑26涅槃受灭门。所以这边有一个字是非常会活脱脱的跳出来，就是受这个字。所以各位不妨把受用荧光笔画下来。在涅槃受灭门这段文，其实最重要就是要对受这件事情，各位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体会，什么是受啊？什么是受？好，我们看看解脱密经的这段文。世尊，如世尊说，于无于一涅槃界中，一切诸受无于永灭。请把诸受两个字画下来。这边呢，先标出什么？标出什么叫做无余涅槃？因为无余涅槃是一切修学止观的上首，就是目标嘛，终极目标就是要能够证无余涅槃。那么在这边呢，简单一句话定义何谓无余涅槃界？那个界就是种子，就是那个可能性。你怎么样去达到那种可能性呢？你要先达到什么？一切诸受无余永灭，无余就是不能够有任何一点剩余，对不对？好，那么问题。要灭什么呢？灭诸受。受有没有自信？我们也当然知道受无自信嘛。那受无自信怎么灭？就是要正灭，懂没有？不是去灭它，你是要正到受的灭性，叫做诸受永灭啊。你了解吧？各位要开始慢慢懂得读懂这个文法哈。所谓一切诸受无余永灭，你就是要去正受的自信，就跟灭地无二无别，对不对？但是灭地无相，受有相，就是这样。为什么受有相？因为我心分别，所以它有相。所以它的相是怎么生的？分别缘所生。这个是学这么久的唯识，你们应该可以体会的道理。所以无余涅槃就是要达到自己作证，诸受跟灭地无二。啊，用我的话来解释。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就是瑜伽师的论在这边引用解脱密经为我们所定义的何谓无余一涅槃。无余涅槃就是要自作证，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受所摄，而受的自信如灭地，无二无别，对不对？无二无别。但是灭地无相，受有相，对不对？那么为什么受有相呢？无二为什么受又和有相呢？心分别缘所生，是这样来的啊，是这样来的。好，那底下他就慈氏菩萨就问呢，何等诸受于此永灭？世尊就为他回答说，善男者，以要言之，有两种受无余永灭。要证哪两种受呢？底下就标何等为二，一者所依出众受，二者彼果境界受。简单讲，就是所依就是五蕴，因为五蕴出众随足。什么叫出众？三界有漏的种子叫做出众。因为你的五蕴当中最重要就是你的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当中摄藏三界一切的可能性，所以它只要遇到缘，它就会发芽，对不对？就会对你产生很多的什么，很多的各种分别出来的现象，然后呢，构成你的障碍。你对它会有苦乐的变异兽，对不对？而所有这些变异兽又会为你招感下一期的五蕴的自性苦，对不对？有自性苦当所依，又会欲缘生苦乐的变异兽，一直不断的辗转相依，兽引发兽，对不对？行引发行，就这样一直不断的引发，啊，都是这样子，都是这样一直不断的引发，所以它是一个无底坑的。好，第二。那么既然 三界有漏的种子都随逐我的五蕴，一直不断的造作流转业，对不对？乃至于呢一期一期头出头没的无有出奇这样子的流转。可是什么是让有漏种子现行的因缘呢？他说二彼果境界受。那么如果要用这个大乘起修论最有名的话，这句话用唯识的话就是说成这样，说两种受。如果大乘起修论就说一念无明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处，那就正等故位，对不对？哪三系？业转现，对不对？无明业相转向现象，转就是能取，现就是所取。你只要无明心动，你就有能取所取的习气就会现前。那唯识说这个就是恶取习气现，对不对？因为无明行业因缘，它一直不断有无始劫来串习恶取的习气，在那一直不断的扰动着。因为它只要保持这种扰动，这个东西就会一直不断的去预缘现行。那在此瑜伽师的论就叫做所依出众受。可是它没有外缘，它又不会生啊，它不会无端端生的，因为它没有依嘛，没有缘嘛，所以它只有恶取的清音，它不会清音不生依法，对不对？它要带缘才能够生了。那么缘要什么缘？要境界为缘，长六出，对不对？哎呀，怎么样长出来？一看有就认为以为实，实就有受，对不对？受就生爱，爱就取，取就有，那就生老死，就这样。所以回到过来，其实不管大乘起信论也好，唯识这边也好，都还是回到十二支缘起。这两句话就这么短哦，就这么短。我告诉你，这两句话就是十二支缘起，就是十二支缘起啊。所依出众受讲什么？将无明原形当作因，然后呢，是名色六入触受这五法是他的果，对不对？这是一重因果，对不对？爱取有又是一其因，生老死又是他的果，这是两重因果论，对不对？前面的无明原形当因，会熏什么？会熏出是名色六入触受这五法的种子。总合起来叫做所依出众受，对不对？一旦一缘四缘具足心法现，二缘具足色法现，色心观待无法，无法就广分成百法，有为无为，嘿呀，陈列其间，对不对？于中就任以为有，任以为无，这样的分别心就生了，这叫做彼果境界受，也就是爱取有。以爱取有为因呢，就会怎么样？招感一期的生老死，生老死就是一期的是寿命相啊，生老死就一期的寿命相。所以呢，我们要灭，就是要证这两种寿，它其实自性是跟灭地无二无别的。能够明白吗？好，各位只要这样子，所以各位有慢慢可以慢慢知道哦，原来十二支缘起是这么重要的道理，对不对？所以以后我们就会专章啊，像礼拜五的课，我就会把四念处的正法要讲完之后，我们就会专章来研讨十二支缘起。好，这里就是这边的关键。那么底下呢，他就开始啊，他说了，所依出众受又可以分别为四种，当知有四种，哪四种呢？一者有色所依受，二者无色所依受。有色所依受就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欲界啊，欲界有六道，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包括色界，欲界色界所有一切的有情跟气之间通通就叫做有色，对不对？而这边是有色的所依，所依就是指五蕴啊，就是有色的五蕴，那就包括欲界跟色界啦。那么无色的五蕴当然就无色界啦啊。好，这个由这两种有情所生的受分别叫做有色所依受跟无色所依受。好，这个是后文没有定义的。底下呢他又定义了所谓果已成满出众受，第二个果未成满出众受，他只讲的复杂一点了。什么叫果已成满出众受？后文讲说就是现在受，就今嘛 here and now 此时此处此地所生的受叫做果已成满出众受。 换一句各位可能会更熟悉的话，就是现行。把一切的现行通通都叫做国已承满出众受。现行，你于现行所领纳的受，就叫做国已承满出众受。那么未来受，未来受就是什么？就是种子，对不对？可是种子还没有现行，怎么会有受呢？有啊，对不对？它里面呢就有生出种种受的可能性，当然你不可觉知啦啊。所以这个所谓的果未承满出众受，就是未来的受。你的阿赖耶识当中的种子，未来预言成熟以后，它可能会变异成苦受，可能会变异成乐受，对不对？那么苦受乐受依之造的业，就会招感下一期的五蕴，对不对？所有出众又会为它所设场，而那个五蕴自体本身又是不苦不乐受自性之所依，对不对？所以一直不断就会辗转。所以这边国已承满跟果未承满指的就是现行跟种子，对不对？而这两种受的种子位跟现行位彼此又怎么样？一直不断的熏习现行，熏习现行，对不对？在国已承满出众受当中，你会造业熏什么？熏果未承满出众受的可能性。熏回去之后呢，你设藏在阿赖耶识当中，阿赖耶识遇到境界的缘，他又怎么样？升起国已承满出众受，对不对？所以后面两个受又是一对，前面呢是讲三界，后面呢是讲熏跟现，种子现行位之间彼此的关系。好，这个叫做所依出众受有两个，底下呢就 PS 解释，果已承满受是 指什么？就是现在受，果未承满受就是未来受，请在现在受旁边写现行，未来受旁边写种子。好，接下来他就为我们定义了。那么何谓彼果境界受呢？那么彼果境界受也分作四种，哪四种？一者依持受，二者知具受，三者受用受，四者固念受。好，看到以下的披寻记，如果各位有学过礼拜六课下午的课，前面的五识生相应地跟异地大概就把这些同学讲完了。就是因为我们呢有色受世间，对不对？所建立一切的法，而于中呢我们又越来越怎么样精致化，分化出很多因缘所生法。所以以下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所谓的嘛依报世界。而依报世界大概把它科分为这底下四大类，依持、知受、受用跟固念。我们看看底下披寻记的解释啊，因为不是每个学长都学过前面的两卷，那学过的人不妨你们自己再回忆一下哈。那么什么叫做依持？依持在《瑜伽师地论》把它分作叫六依持，建立依持。什么叫建立？就是这个大地，就是我们这个气世间，还没有建房屋，还没有有为造作之前，那个原生的大地就叫建立依持，对不对？我们要依止于这个大地嘛，要有能呼吸的氧气嘛，要有能喝的水嘛，对不对？要有树啊，帮我们清新空气啊，所有这些东西就通通都叫做建立依持。那么什么叫做常覆依持呢？常覆依持就是说，哎呀，因为天会下雨啊，会打雷啊，会风寒啊，所以我们要找个地方怎么样盖茅棚啊，或盖房子啊，对不对？把人藏在里面，或者男女啊，或者是家庭有一些私生活不希望别人看，我就把自己围起来啊。所以人就开始在这个大地当中造作，把自己怎么样常覆在那个空间里面，于是人就会开始占有空间，建立一个房舍，把自己藏在里面，那个依持叫做常覆依持。好，第三个，因为我们要吃饱肚子，可是我们对大地生成的这个东西不是每一样都爱的，我们或许尝过很多百草，可是就开始挑这个好，这个比较好吃，这个比较不好吃，对不对？于是我们就会把不好吃的通通凑一感，然后呢广泛的种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于是开始有自己的田价，对不对？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偏好的口腹之欲，种种这些东西叫做丰年依持。好，第四，因为你在大地种物会受什么天地的迫害，对不对？一下子干旱啊，一下子水灾啊，地震啊，这些都会伤害，所以呢我们人就开始学习到什么储藏储蓄，对不对？那你包括我们现在发展出来什么保险啊，现在还有什么投资型保单啊，对不对？越来越复杂，都不过是要买一个什么，买一个安全感，买一个保障，对不对？买一个保障就保障，保障本来就是只是保障，保持你现在的消费能力而已。 可是我们现在保障之外还要增值型保障
哦，
我们在那骗新麦郎，保障还要增值。好，反正对啦，你金融商品是可以发展出这些东西是不错的啦。所有这些东西老实讲，最起码的条件就是安稳意识，就是让自己心安而已。老实讲，你只是把你一辈子辛苦赚来的钱拿给别人花，对不对？人家花一花，然后大财团互相并一并，你的钱就被人家用掉了，对不对？反正只要拿一个存折，只要我去刷卡的时候有钱会跑出来就好了。其实你会发觉你用的根本不多，为什么要赚那么多钱给别人用，我就是不懂。这些东西就是第四个，安稳依持。好，除开这个东西之外，我们要有什么照明？原本的照明是提供你日月，对不对？可是我们人会创造什么？因为把自己关在房子里面，把日月挡在外面，把这么好的风光挡在外面，自己在里面又创造人工的日月，这些东西都只是为了照明而已。好，然后第六，十一池，十一池除开前面的丰碾，丰碾是庄稼，就你的五谷作物。好，五谷作物出来了以后，你又要把它们做料理，对不对？有些人有食神，对不对？好，食神居然还有金牌，还有分几级啊？你要强调那个料理，料理就料理，不过就吃，里面还要摆 pasili 哦，然后那个水果还要雕花。然后呢，还摆一堆不能吃的东西，摆的越多，摆的越花俏，越是怎么样？铁金白，对不对？这是十一池，那你的这个文化就越来越复杂。好，本来只是要吃饱而已，可是我们人有四食，对不对？除了断食之外，还有促食、易失食跟四食，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要怎么样？点蜡烛啦，红酒啦，音乐啦，什么气氛啦，旁边最好做个林志玲一样的美女啦。现在林志玲好像也退流行了 ，whatever， 这些东西都是食，食就是长养你身心，让你提摩吉很不错，对不对？我故意要讲成这样子，是让各位觉得荒谬。对，人是需要一点依靠是不错的，可是依持什么是最稳当的依持？可是人就慢慢从原本原生的大地，然后开始在里面创造很多复杂的东西，那这就是我们依持，我们。越造作，那你需不需要去维护它？你既然已经辟出一块地来耕种了，你要不要俩塘？对不对？你要不去施肥？你十年如一日，老是种同一种作物，同一种作物就吃同一种肥料，最后这个地那个肥都被吃光了，那个谷子都种不出来了，对不对？后来才发现说，哦，原来要轮耕，要休耕这个观念啊，原来大地需要生养。需要休养生息等等这些东西，所以你会慢慢开始学习到，人如果不懂得法性，不懂得跟一切大自然的生态的法性共融的话，你只懂我要什么，你要提供给我什么。我跟你讲，这世界没有永远的依持，所以佛法就告诉你，依持所显现怎么样，就是无常。无常不是没有啊，无常不是不给你哦。无常是给你，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把你通通垮台，通通归零，就只是这样子而已。虽然把你通通归零，可是他还是会还给大地，就是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反复重来而已。可是我们不遵守这个无常的规则，就会在里面生种种受，对不对？偶尔会有乐受，偶尔会有苦受，你只把它当真罢了啊。这个是依持受。好，有的依持还不打紧，我们还有种种的支具，支具就是我们的工具啦，为营生的工具，它包括什么呢？请看第二行，为了要吃东西，为了要喝东西，为了要骑乘交通工具，为了要穿衣，为了要把自己装成票票，庄严具就是装饰品啊，还要能够看来听来，或者是坐，或者是跳，让自己能够身心放松，能够得到愉悦的感受，或者要涂香香，让别人觉得你香香。啊，或者为了要帮助你能够去储藏所有这些东西，所以你一些杂物需要有一些这个安放的空间等等的，你需要照明，你需要有男女交欢一些这个情趣用品店，就是男女受行，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这些你自己也没有想清楚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的，但是至少这边列出来就是说，人类的基本欲望大概就会慢慢发展出这十大类，为这十大类就会发展出很多很复杂的东东，对不对？这些东东就是让你在里面得到更丰富的受。